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 Clifton Strength 就是优势识别器，克利夫顿的优势识别器，把它讲完。那本来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功课，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功课现在一起做，而且就是会帮助你们复习，因为从上次已经隔了三个多月嘛，对，所以大家可能慢慢的就是有缺了就是比较缺乏那个印象哦，印象不深。如果你们翻开第十七页，我觉得最快的速度，我们花五分钟不再多，就是大概三个人一起，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优势跟他的那个描述连接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做这样会比较快，就是两三个人一起。好，我们呢现在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好吗？你写了多少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公布答案哦。所以这里是指什么？那个它旁边的就是说是它正确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成就是基金进去，它前面的那个字母是连接它的那个正确的描述，所以成就就是有这个优势的人，他会积极进取。再来行动，他的特质是什么？很急哦，他就是一定要做事嘛。他就是如果不做事，只是讨论，他会不满意嘛，对不对？好，再来适应，有弹性，意思是哎，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随着流而走，对不对？这他的特质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有一些好处。如果你比如说跟孩子。工作是不是你有这个很高的 adaptability， 很高的适应比较好嘛？因为孩子随时都会有状况嘛，对不对？好，所以不是说不好，每一个优势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盲点。好，再来分析，冷静，求证，对不对？因为它是主要是分析状况，所以它比较不会受到情绪的那个波动嘛。哦，再来统筹，
喜欢
动态环境。
杂耍演员，
杂耍演员哦，我就不说是谁哈、哦，反正他这个人不怕，同时就是有好几个数字都在操作嘛，都在有好几个因素都在动嘛，他就可以还是可以好好的动作，还是可以好好的安排进程嘛，对不对？好，再来信仰这个我们这里不是讲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很深的信念嘛，所以它的 H 是什么呢？有核心价值，就是它的核心价值永远不会变。好，再来统帅 command， 事情由我掌控，可能会比较适合做什么？做警察、做消防人员啊之类的嘛，对，因为你在那么杂乱的情况，一定要掌握这个情况嘛，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优势哦。我们一般来说可能董帅觉得好像有一点霸道，但是你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个障碍，但是你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所以这是董帅。再来沟通，
会讲故事的人，
对对对，会讲故事的哈。再来呢，竞争，渴望成为第一，他能够比别人好，会有一种满足感。也许你如果你没有这个竞争，你会觉得啊无所谓，我是最后一个也无所谓，但是这个人会觉得哎，要有一点竞争的感觉，有竞争的感觉才有乐趣，才有进展，才有进步。好，再来呢，关联，没有巧合，一切事情跟一切事情都有关联。那不然我今天看了一张废纸在地上，我就会想到不知道孙中山，反正就是有关联，就是有关联嘛，生活有关联，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有关联，对不对？对，有些人是这样子，这个也是一种优势。好，再来公平，公平的对待，所以大家喜欢，大家都有同一个原则，同一个标准，对不对？公平。好，来回顾
历史性的角度，
历史性的角度，意思是很喜欢研究一些跟历史有关的，因为他看到那个历史脉络，他才会觉得啊，原来如此。原来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他了解历史他就会了解现在，他没有了解历史他就会觉得好像缺了一个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回顾，审慎，
谨慎小心思密，
对，所以他会每次想到，哎，这个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哦，这个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事，他就一定会觉得，哎，这边还是要小心，那边还是要注意，对不对？这当然，这个优势也是用得到嘛，在某些情况下非常用得到啊。当然，如果你天天面对家人都是有问题有问题，那可能真的比较痛苦啊。但是我们讲的正面的也有它的作用，伯乐。对，这样的讲，因为他会就像伯乐嘛，那些古代的那个伯乐，他就看到那个千里马，对不对？你看不到千里马，他已经看到了，因为他在一个人的那个进步啊，那个成长，会觉得，哎，你有这个天，你有这个才能，别人看不到，伯乐可能就看不到。再来纪律，常规可预测，然后所以意思是，他就喜欢那种很规律的生活，很规律的上班，很规律的。一切啊，就是有规律，他就觉得有安全感，有制度，有满足，对不对？再来体谅，直接的理解他，所以他可以感受别人的感受。其实不需要跟他讲很多的，已经从你的表情，从你的手势，从你的各方面都会阅读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尤其是感受啊。再来专注，
目标制定者高效率，
所以意思是。对，他就会专注在某个地方，好，不想同时做三四个事情，那就是一个事情把它做好，然后他可以很专注，甚至几个小时这样子下来，一整天在弄一个事情，他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有 focus，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再来前瞻，励志梦想家，所以他会觉得，哎，我已经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会可能会有哪一个趋势。哪一种方向，哪一种的各种的事情，他看到未来，而且可能是遥远的未来。好，再来和谐，
寻找共同点。
所以在那么多人争吵，他就会觉得，哎，你们两个吵，但是在这一点你们是共同有同一个价值，同一个方向，或者是同一个信念，他就是在那个不和当中可以找到和嘛，这个也很棒。好，再来理念，
创意、创新很丰富的概念，
对，所以他头脑非常灵活，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idea， 对不对？就是哎，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他会把很多东西这样子连接，还有思考，然后再来包容，他会让人家觉得哎，你也是属于我们这边，然后你不是一个外人，你也是属于我们这边。再来个别。所以大家可以分别，哎，你跟他的才能不同，然后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那个，我不会好像全部都是好像罐头儿一样，没有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所以我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不同啊。再来收集，
足智多谋的收藏家，
对，所以会收集不同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东西，可能是一些理念，可能是一些笔记哦，都有哦，所以只要是他。能够收集这些东西啊，他就会很快乐。再来思维内心的人啊，所以会思考很多。再来学习，
从无知到精通的历程。
对，所以他专注是在学习的过程哦，不是在那个结果，结果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那个过程。我今天在学习，我很快乐。不管我有没有拿到什么文凭，不管有没有拿到什么文件，这个不重要。就是我今天学习，我今天进步就很快乐。好，再来完美，
激励个人和团体的卓越表现。
所以他已经看到一些有不错的表现，他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完美，不要它变成极致的。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完美 maximizer。来，再来积极，
有感染力的能量，很热情。
对，所以好像就是一个开心果，在到处看到一些很正面的、很好的，就是说表现啊，或者很好的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哪怕遇到困难，他会觉得哎，也没关系，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样突破啦，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啦，他就会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啊。再来交往，
与亲密朋友建立真诚的关系。
所以大家就是喜欢跟几个比较近的朋友就是交往哦，可能不一定很爱，就是跟很多人。当然，如果他有这个还有那个取悦，他可能两个都可以。但是光这个交往，就是他最舒适的是在跟朋友一起哈、哦，一些尤其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哈、哦，然后再来责任，觉得可靠哈、哦，所以他答应的他会做到，但没有他没有做到，他会有罪恶感。所以可以利用它，不，我的意思是， 没有啦，就是大家要小心，不要答应太多事情啊，不然会狂了。好，再来白男，
问题的解决者。
所以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怎么解决？这个怎么解决？怎么面对嘛？就是他会把不只是看到问题，是看到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嘛，而且积极的去有一些行动。好，再来自信。对自己的决定有信心，所以带有一种莫名的无法描述的一种信心，觉得哎，这样就对了，这样子就做了，这样子继续下去，不管是对他自己或者对一些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再来追求。对，所以他会希望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有影响力啊、哦，有影响力，然后再来战略。换句话说，他会有一种对事情的解决，他会有不同的一些方案啊，不同方案。如果发生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如果发生那个，我们就做那个。啊，会很容易在他的思维不会卡住，而是会很积极的去思考，就是不同的方案，也许是解决，或者是可以进步的。然后最后一个取悦，
广阔社交网络。
对，所以那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外向人啊，我少一点说外星人。外向人就是说，哎，大家就很喜欢跟很多其他的这些族群，他有很多很多社交的时间跟能力。OK， 现在呢，请你们翻开第28页啊，这边我们又会花一点时间，不过这个已经不是在小组，而是个人啊，个人就花一点时间。如果你知道你的前五优势，你就拿一个。前面的两个优势啊，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测验，没关系，你可以用猜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描述了，也许你在当中觉得，哎，有其中一两个是非常非常符合我觉得好像是完全是我的写照啊，完全是我的个性哦。那这边有一个范例，这个伯乐哦，在第28页，它只不过是一个范例，就是说才干在我里面，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哦？针对缺乏经验的人，我很有耐心哦。我就是在看在行动中，我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啊、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有关伯乐嘛？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稍微花个5分钟啊、哦，大概甚至到10分钟，大家可以慢慢写，就是两个，我随便说嘛。也就是我的第一个是学习嘛，所以我就第一个会写学习嘛，学习的。我是什么、我是谁、然后我做事的风格，然后我的贡献，然后我的要求，然后我的价值，然后什么的，好吗？我们就做个10分钟，稍微充足一点的时间，就填写这个表格，你的前面的两个优势，第29跟30页都是给你写。如果你不想写第一、第二，你可以写别的，没关系，但是尽量在那个前五。你的前五优势最，因为那是最强的，好吗？谢谢。OK， 我们现在就是分2个2个，然后只花5分钟跟隔壁的人分享，就是我们所写的，好不好？
对，我现在
有 OK 吗？
可以。
那今天是最后一堂，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一个东西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的，而且我们就是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写，就是团队合作。这个 Clifton Strength 的这个优势，它是要帮助人们继续组成一个有效的团队啊，有各方面的团队，不只是一个，好像是偏一个部分而已啊。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解释。首先。按照这个研究，他们就是有34个不同的优势啊，就是散播在人类当中啊，不管什么文化，不管什么语言，就是大概他们做了大数据的研究，就有这30-40个优势。那他就会分4个大领域，意思是，这些34个优势会有区分这个4个领域。所以一个是执行，一个是影响，一个是建立关系，一个是策略思考。执行是什么？知道如何让事情发生。当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这些人就会不懈的努力完成任务。再来影响力就是影响别人，达到更广泛的一个受众。 所以不只是困在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而是我们怎么能够影响其他的人，怎么能够让别人也会参与在其中嘛？所以知道掌控局面，表达自己的想法，并确保团队的意见得到倾听啊。再来建立关系，是需比较温度一点的那个层面嘛？所以有能力建立牢固的关系，从而使团队团结一致，并使团队的整体比局部的总和更好，所以其实团队不是几个个人，而是它好像就是组成了一个一致的方向的一个团队嘛，所以需要有人把我们粘在一起嘛，那个凝聚力提升嘛，然后再来就是策略性思考，帮助团队考虑可能的事情，他们会吸收并分享讯息，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哦。那应该你会发现，应该每一个都需要，没有说哪一个比较需要，每一个都是很需要的。那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就是这个优势识别器的好处哦。优势识别器或者类似的一种客观的测验，它可以帮助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来描述我们如何完成工作，如何彼此互动以及合作，以及如何善用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我们这第三次已经探讨，就那个图像应该要越来越清楚，说我们这边不只是谈我们个人的优势，这个已经很有价值，但是我们是在谈我们怎么可以更认识彼此。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这种资源已经有一点感冒，或是觉得不需要或什么的，但是即便你对自己非常非常清楚，虽然这个已经有不一定嘛，不要以为你五六十岁你对自己的优势非常清楚，也许有些有些不一定，但是即便你对自己100%清楚，对别人你其实不清楚。所以为什么需要这个资源，就是帮助我们更认识，客观的认识彼此嘛。所以这种分析的好处是可以确定特定的优势在哪些方面有帮助，以及他们如何有助于完成任务或实现目标。同样重要的是，他也强调了团体的盲点及特定领域可能无法充分的体现我们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团队里面那个建立关系很强那我们很有凝聚力，但是我们缺乏执行的 那一块，那可能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会靠火取暖，但是没有做什么事情相反的，如果我们执行力很强，甚至影响力可能也不错，但是我们没有建立关系的那一块，那我们就是可能会好像一直在做事情，但是很容易就是好像那个团队可能很容易破裂，还是有中毒，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关系不够深。所以没有一个领域是比较重要的，任何的一个领域都非常重要都很需要。通过识别这些盲点，团体可以采取有意识的决策和具体的行动来克服潜在的无效的结果。虽然没有全面的个人每一个人他会比较偏向某个层面，有些人会偏向策略性思考 OK 也很需要，但是他一定要跟谁搭配，就是跟行动的执行的跟影响的跟建立关系的要一起搭配一起，这样子才会比较全面的。所以没有一个全面的人，这种人不存在，但是有一个全面的团队，有全面的团队，所以只有团队，因为他是有不同的人组成，会彼此互补，才有所谓的全面或者是周全的团队才能够发展。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团队，如果你比如说在这个团队里面比较没办法有很周全的，至少你会觉得 OK， 那我们团队可能比较缺少这一块，或者我们缺少那一块，没关系，至少我们有意识到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注意那一边，然后弥补这些缺失。那现在我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一样就是差不多3-4个人然后就写下来我们自己的优势，在这个有点像这个小的框框里面，我们当中在这个我们随便就是组成你旁边的3-4个人为一圈，然后 就写下来，哎，你那边有执行的吗？哪一个优势谁有影响力的 那些优势谁，还有建立关系，还有这类四个，然后就会看到，哎，原来团队就是这个样子。 OK 吗？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嘛，因为它会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生活，就是想 给大家一个例子，我就不会讲名字，但是我们的小组，哦，我们的执行力很强，就是有董卓的，有信仰的这个优势两个，哦，责任也有两个，白男有一个，哦，但是影响力大概有三个优势，其他的都比较薄弱，建立关系只有一个，然后策略思考只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你就会看到，哎，在这样子的，如果这个是一个团队，他就会有一点跛脚，你知道吗？就是说，哎，有些东西很强很行，但是有些就好像就很弱。所以这个再一次的，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我自己也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整理这个资料，就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弱点。只有在一个有意识的团队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得长远。啊，我们也会建立关系，也会有凝聚力，我们也会影响别人，我们也会好好的思考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最后也会执行。啊，所以这个四个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各位，基本上我们结束了，但是我想最后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梦想。本来这个梦想我想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快速的，请你闭上眼睛，我们来默想复印的一句话。你可以先深呼吸几次，吸气，吸气，共读格林多人前书。就如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同一圣神所滋润。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如果脚说，我既然不是手，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而不属于身体。如果耳说，我既然不是眼，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若全身是眼，哪里有听觉？若全身是听觉，哪里有嗅觉？如果今天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个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哪里还算身体呢？但如今肢体虽然多，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我们不端雅的肢体就越发显得端雅，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天主就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缺陷的赐以加倍的尊重，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凡是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 肢体。我们稍微停留在这个画面，我们是肢体。天主给我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优势？我也是这个当局的一部分。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做的小小的事情，一样重要。有没有看到别人的优势？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长处？甚至邀请他去发挥，鼓励他，嘉许他，称赞他。亲爱的阿爸天父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完成克里夫顿牛市识别器的这个探讨。我们感谢你在基督内我们是多么丰富的肢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都有他的长处，当然也有他的盲点，但是我们想要专注在那些你赐给我们的优势，而不是在我们的盲点。盲点只要我们意识到并跟其他人配合就可以了。天父，求你降福我们的当区，在迈向这个新的一年2026，能够好像一个健康的一棵树，能够不断的成长，在它的各个组别、各个的商会、各个的团队都能够越来越周全。天父，我们欣赏彼此。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丰富的团队，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你的宝，他们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求你降福，降福我们每一个人，降福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所做的工作。求你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任何的计划，继续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之名。假如你想要多一点了解这个 Clifton 的就是说它的丰富性，在第38以及39页有很多的资料，包括 YouTube 的节目，包括你可以参访一个中文的网站，特别是帮助中文的读者，就是去做这个测验啊，然后就是各种的资料，包括如果你想要就是说助理团里面的跟某个人约谈，然后就谈这个优势啊，比如说一个人一次或者两个人一次跟他一次见面，谈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这样子。迅速渐进的更了解自己，你也可以就是说这样做你可以跟我们花时间，包括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个活出信仰的优势的那个资料跟信仰有关系，我们都可以给你，所以你可以好好的参考就是这些不同的方式，来充分的了解这个测验以及它所蕴含的很多很多的很有趣的东西。